Các bạn ơn ngô kêu chú Vin hãy với liên tình cao quý khi chúng nghe con mục si ngô cầm quyền hằng hỏi gì thùng đại ca hãy cây chụp lấy cô còn tổ kê hay liệt cấm ngô thùng đại ca cấm mà lấy tham thủ lên nhất có chiếm đôi cái mình thấy tím cái xây sơn dấu chè ngô thùng phủ nền ngô tì xin读诗篇第73篇第12至17节，请各位站立，我哋一齐攻读主嘅话语。诗篇73篇第12至17节，看这些恶人，他们常享安逸，财富却增加。我谨守我心纯洁。实在徒然，我洗手表明清白也是谎言，因为我终日受到伤害，每天早晨受到惩罚。我若心里说我要说这样的话，我就是对你这一代的众儿女不忠心。我思索要明白这事，却落得烦恼困倦。直到我进了你的圣所，我才明白这些人的结局。主，我哋托付呢段时间俾你。我哋研讨呢个尖锐嘅主题嘅时候，我哋信靠你，俾我哋你嘅信息。我哋亦都特别为受灾的地区而祈祷，我们同样在这些事情上便来到信靠你。愿你开我们的心，让你要对我们的说话进入我们心里面。我们领受你的说话之后，得到你的帮助，更加信靠你。奉耶稣的名祈祷，阿门。请坐。我有两个很年幼的女儿，当她们出生不久，医生就建议我们跟 BB 打预防针，打那些麻疹、卡介苗等等的预防针。BB 打针，很多父母都很不忍心，甚至是很伤心的。好，是啊，如果你要准备做父母，你准备有一个创伤的经历，因为你知道打预防针BB 会痛。就算只是一阵 ,BB 都会是很难受。我还好记得是打预防针之前，那个护士就教我们怎样安全地揽住 BB， 等他跟 BB 打预防针。他们说是预防针，我就说是吉针。是护士讲完啦，跟住咧系第一针打落 B B 嘅手臂，系打嗰一刻 B B 冇反应，但系当佢意识到系乜嘢回事，就开始尖叫。当第二针再吉落 B B 嘅手臂嘅时候，佢就更加尖叫得歇斯底里。喺呢一刻，作为父母，我只能够是抱实 BB 跟他讲，我爸爸射会没事的。但是当我这样讲的时候， BB 就望住好像眼神跟我讲，怎会没事啊？你还说射我？你真的不射我啊？跟住他就不停地喊。其实我的小朋友不应该怪我的，要怪的，我们就一起怪护士了。 我哋教会里面嘅护士弟兄姊妹，我哋都爱你噶。不过有时我哋觉得有啲护士，好似铁石心肠噶。你点可以同小朋友打针而唔觉得手软啊？嗱，当然认真咁讲，我哋好感激所有嘅护士对我哋嘅服务，但系吉 B B 嗰一下，小朋友所承受嘅睇嚟系残酷，亦都令佢哋痛，但其实都系为佢哋好嘅，我哋系知道噶，小朋友不知道，但我们知道。讲回今天，今天我们奋勇地面对尖锐的问题，就是关于邪恶与苦难的问题。所以我想提出三个重点。第一，世上有邪恶和苦难吗？第二，为什么有邪恶和苦难？第三，是一个结论，唯有在耶稣里面才明白邪恶和苦难的真义。第一，世上有邪恶和苦难吗？很多人认为当然有邪恶和苦难啦，但是确实是有很多人仍然怀疑邪恶苦难是不存在的。譬如佛教仍然解释不到邪恶和苦难，他们也都不知道邪恶和苦难存不存在，因为他们只强调自己内在的修为，外在的因素完全不好理。他们说是重要的，是你自己内心的修为。另外，在19世纪，假先知马利贝卡艾迪，他创立了基督教科学，他们亦不肯定邪恶是否存在的。另外，21世纪的新世代哲学亦否认邪恶的存在，其他的宗教亦有将是邪恶和受苦的责任归咎在个人的身上，就是说是某程度上面，你和我是要对自己生命中的邪恶和苦难要负责的。意思是你所承受的是你应得的，是你的责任帮助自己从这些邪恶和痛苦当中得到纾解。但是基督教正是邪恶和苦难的问题，不是好像之前那样是无那些的说法无灵两可。我们开放地正视邪恶和苦难的问题，就好像诗篇第73篇作者开宗明义就列出他眼前所看到他认为是不公平的现象。在第三节他就指出，有些人以为自己比别人好，他亦都是指出富有的人越来越富，贫穷的人越来越穷，这些问题放诸四海皆准。第六节，诗人亦提到有些人骄傲、浮夸、浮躁、暴力、狡诈、欺压别人。诗人这些启发不只是个人的观点，但是圣经由头到尾都揭示邪恶和苦难的始源，邪恶和苦难的持续表现，以致邪恶和苦难最终的彻底完全被消灭。圣经是有完全面对正视邪恶和苦难的问题。现在我们从 21世紀或者今日的鏡頭來看邪惡和苦難，有些地方我們會同意，有些會相抗。第一，講笑，什麼是邪惡和難受的？就是踢住對如惡拖鞋，惡如拖鞋，而穿住對襪，穿住難受，看見也都噁心。但講回嚴肅的，嚴肅來說，令人慘不忍睹的歷史事實，包括希特拉殺害600萬猶太人，史太林屠殺2000萬蘇聯人，哥林拜恩學校槍擊案，還有海嘯災難，911世貿中心被擊臨，08年金融危機，還有伊麗莎白何姆爾創立的費蘭諾斯疗诊医疗高科技技术神奇滴血验病的技术大骗案，还有美国陈亚式推销性贩卖的邪教，是温哥华都有的。他有些是还打出尼赛亚的名字来推销贩卖性，这个是邪教。咁当然最贴身嘅就系最近土耳其叙利亚大地震嘅发生，有超过11000人喺当中死亡。有人话呢啲就证明邪恶同苦难存在啦，但无神论者始终唔肯承认。英国进化生物学家、前牛津大学教授理查多健斯喺佢嘅《无神论》书，佢嗰度咁讲：从根本上，既冇设计，亦冇目的，冇邪恶，冇善良，乜都冇。这个世界只有盲目无情的冷漠，我们所观察到的宇宙就是这样，而我们也应该预期的这个宇宙就是这样。另外一个无神论者理查多件事去咁讲，如果邪恶同苦难存在，就证明善良慈爱嘅上帝并唔存在，因为如果有善良爱人嘅上帝，就唔会有邪恶同苦难。好似讲得好有道理喎，呢种讲法嘅理念就好似哲学家艾云潘廷格嘅分析咁样讲。哦，既然上帝存在，上帝是无所不能，是无所不知，而上帝又完全善良，那为什么邪恶会存在啊？这个就是他们无神论者的愤慨。另外，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他一言以蔽之，是显示这些人的意念。他说，上帝愿意阻止邪恶，但是阻止不到，那他就是无能。上帝有能力，但不愿意阻止邪恶，那他就是不仁。他有能力又愿意，那为什么邪恶的事继续发生？邪恶和苦难存在，就证明上帝不存在。这种论点好像很富挑战性，但是这个论点已经假设了邪恶和苦难的确存在在我们的现实当中。困扰住无神论者的是，他们对生命的理解是解释不到邪恶和苦难的存在。最近一项全国性的民意调查问一个问题，他们就说，如果你可以问上帝一个问题，而上帝一定会回答你的，你会问什么问题？结果大多数人都说，为什么世界有苦难，有痛苦？ 大多数人都知道，亦都感受到邪恶和苦难的存在。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虐待儿童是错的，无辜的人遇害是不对的，人会说人会生癌也都是不公道的。我们对邪恶苦难的想法感受是不可能想得通，也不可能解释得到。当年前，很多年前，我担任青少年牧师的时候，是参加过一个青年人的丧礼。这个丧礼我记忆犹新，他是死于自杀。他的噩耗传出的时候，所有人都很愕然，但是他有留下遗书解释为什么要自杀。他说，童年时受到虐待，或在邪恶和受苦当中消耗吞噬他的生命。而在这个的丧礼瞻仰遗容的时候，个棺木显示这个死者的颈部被遮实，是等他的自残的伤口不会被人看到。当妈妈走到棺木和儿子道别的时候，他泣不成声，是几乎晕倒。他的丈夫，即是死者的父亲，一面扶住太太，但是一面对这个棺木里面已死的儿子大声地来到尖叫，这样骂仔，为什么这样对你妈妈？为什么你这样对我们？在座当中各位，如果你遭受过邪恶的伤害，承受过不堪的痛苦，是无人能够想象的。我们同你一起哀伤，但是如果你觉得生无可恋，我请你找我们倾诉。你的生命是宝贵的，是值得你生存下去的。诗篇的作者肯定邪恶和苦难的存在，他只是问为什么，或者这个都是你和我的问题。我们知道肯定邪恶和苦难存在，但是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所以我们第二个要探讨的重点是为什么要邪恶和苦难。教会家人，我首先问你一些轻松一点的，你有没有为小朋友准备过午餐啊？或者你想不想为我的女儿准备一顿午餐啊？是啊，你看到我两个女儿觉得她们很可爱，好像天使那么可爱。你看错了，我两个女儿是扭计大王来的。当我是身水身汗，是跟她们煮餐好营养的午餐的时候，当我将他们的食物放在桌上，他们例牌都问我，真的要吃这些啊？有没有其他东西啊？那堆绿色的东西是什么来的？不想吃啊。讲回转头，我喜欢小朋友问为什么，不单止关于食物，更加关于生命和事情的原因等等的问题。看回，既然诗篇的作者都问为什么，我们也可以问为什么。上帝不怕你的问题，圣经也都开放回应所有的问题。上帝不怕你所问的问题， 上帝反而鼓励你，你想要问的问题。几百年来，基督徒都尝试辩护，为什么上帝容许世上有邪恶和苦难存在？有些基督徒勉强承认，有些基督徒勉强承认，或者是邪恶和痛苦存在，因为上帝不是万能的，上帝不满意人正在走的方向，很想介入和帮忙，但是人这么多复杂的情况，千头万绪，情况都失控了。基督徒用这个理由来安慰自己，但是这种想法完全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圣经所说的上帝不是软弱无能，也不是无法制止邪恶。耶利米书32章讲，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看啊，我是耶和华，是所有血肉生命的上帝，在我有难成就的事吗？上帝不是万能的想法，帮助一些人解释为什么世界有邪恶，但是不符合历史上和圣经上的上帝的教导。另一个解释邪恶存在的理由是说，上帝给人有自由意志。有些基督徒相信，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但是他不想干预人的自由意志。而这种自由意志，包括拒绝上帝行邪恶的事的自由意志。所以邪恶和苦难就不是上帝的错，而完全是人的错咯。人有自由意志，所以是人你和我自己的错。这种人有自由意志的解释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圣经清楚说明，上帝确实干预控制人的自由的行动。箴言说，上帝使人的心转向，君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如溪水，随耶和华的心意转动。罗马书亦说，上帝使人的心变硬，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使谁的心刚硬就使谁的心刚硬。以弗所书亦说，我们在神里面得了基业，按照他的目的被命定，神按着自己的旨意成就万事。有分享一下，我参加过一个高中的毕业典礼，他们邀请嘉宾对毕业生讲发表讲话。这个人当时是很为人熟悉，因为在一次是很悲惨的车祸当中，他是唯一的生还者。他跟学生讲话的时候，他说给礼堂里面超过1000个的学生知道，他说他去问为什么他会生患，和这一切的背后有什么意义。他说医生的解释是解释不到，他只是说哦，你好彩啫。他去问家人和朋友，家人朋友都没答我，不紧要啦，不知啊，不过你生还就应该感恩啦。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的。他说他去问宗教的领袖，很希望宗教领袖给到他在意外中生还背后的意义。宗教领袖说，车祸发生而你还生还，或者有神圣良好的理由呢？当这个的讲者讲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就很明显有些激动了。那些神职人员说有良好的理由，好，怎样好啊？他说没有东西是好的，世界没有好的， 你只有出去自己做好。讲完，那一刻我自己，我听到这个讲者这样讲，我自己想，哇，这位老兄讲嘢都好似好有力，不过佢搞错啦，佢唔系有机会同成千个学生讲说话，影响佢哋嘅现在同埋将来咩？咁当时我都问自己，系基于乜嘢嘅好理由，以致上帝让邪恶同苦难存在啊？今日好多人都问，是好好的问题，是基于什么的好理由，以致上帝让邪恶和苦难存在啊？但是我们都看不到，但重点是你个人看不到好的理由，不等于实际没有好的理由。又讲些分享，行山的经验我可以告诉你是非常恐怖的。那次我走了我7个钟头，那些山路又长又斜，去行山好像行极都行不到山顶。那我们行紧上山的时候，就会遇到那些上了山顶然后落回来那些落山的人，我们会跟他打个招呼，我又难免就问，我这个位置还有几耐就到山顶，他们怎么说啊？哦，好近，好快就到的了。他们车大炮啊，呃人的。他说好近，还有109,000里啊，走来走去都好像没完没了。更惨的是当日又刚刚打风，到处都有蚊，而我攰到就来散咁滞。当时真是不知所措，咁终于挨到山顶啦。你可能会话，咁唔系好好咩？可以享受一下，但事实系上到山顶，时间已经唔早，亦都系落山嘅时候啦。咁我哋嘅领队话：啊，自拍一张啦，咁就算噶啦。嗱，你拍完系时候落山啦。7个钟爬上去，然后落山，真唔明白啲人点解中意行山。咁当然呢、这个经验当中都有啲好嘢，好嘢就系我安全翻到屋企，好嘢就系、是、我知道我以后都唔会再去行山，亦都真正好嘅咧就系同行山嘅朋友建立咗友谊，咁多年嚟一齐聚会嘅时候亦都一齐会顾，但系佢哋请我再去行嘅时候咧，我一口拒绝，唔好啊，咪制啦。如果你同我一样，都系有限嘅人类，有限系好多方面，我哋嘅思想有限，我哋嘅理解力有限，我哋在世界嘅时间亦都系有限。是我们未必能够真正看见上帝从邪恶苦难中产生出来的美好的事情，美好的结果。如果美好的事的成就是一个漫长永恒的过程，是我们今天无法参透的，那今天又怎么样？因为今日同听日一样重要、哦。基督教护教学者威廉克雷格在他本书《警醒：理性正确地捍卫你的信仰》当中咁话： 苦难的问题这么令人困惑，一个原因是人自然倾向地假设，假设如果上帝的确存在，他对人类生命的目的就应该是令人类得到幸福。上帝的角色就是为他的宠物，即是人类，提供舒适的环境。但是这种想法，基督徒认为是错的。我们不是上帝的宠物，人类生命的目标不是幸福本身，而是认识上帝。认识上帝最终带给人类真正的而恒久的生命的圆满，生命的满足。圣经讲明，追随耶稣不是追随自己的幸福，而是追随自己的圣洁。上帝可以用邪恶、苦难塑造我们，更加像他的儿子耶稣，这样就是好事。当然，圣经亦都记载，上帝也曾用苦难来到惩罚人类，用苦难作为惩罚。想人所共知的一个事迹，就是挪亚按照上帝的命令制造方舟，然后洪水来到，地上所有的人都被淹没。咁尽管当时地上的人未必明白上帝的用意，但圣经创世纪清楚记载原因，上帝降下洪水，因为人在地上犯罪行恶极其深重。最终上帝用苦难来展示他在救赎中的荣耀，这个就清楚地总结，苦难是展示上帝的救赎荣耀。约翰福音九章一个的记载，耶稣经过那里，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门徒问耶稣：拉比，这人生来瞎眼，是谁犯了罪？是这个人，还是他的父母？耶稣回答：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乃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人生在世，总有被邪恶所害、遭遇苦难的时候，我们的心灵破碎，我们向上帝呼求。我们这样的呼求，不是想拿答案，而是想上帝即时拯救，我们求神拯救，脱离所有的罪恶和痛苦。当人类向耶稣呼求拯救的时候，耶稣他有恩惠，有怜悯，他必定会拯救。这一切当中有一个奇妙的奥秘，有时是无法解释的。正如在诗篇的诗人，他也都有同感。诗篇73篇第16节，他说：我思索如何明白这些事，但只觉得思索只是徒然，只是令人疲倦。因为我不断地求问神，但是只是徒然疲累。有分享，我结了婚这么多年，很多次我坐低落来想想，为什么太太会爱上了我？我英俊那时候，我昂床5.7尺，就是英伟的帅哥，但是大部分时间我都是暴跳如雷，好像小朋友那样吵闹。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第37章至到第50章记载约瑟的事迹。约瑟悲惨和荣耀的事迹已经被编写成百老汇的音乐剧，那是约 叫做《約瑟的神奇彩衣》。咁呢一个系好令人深刻嘅历史事件，主流嘅舞台亦都愿意演出。嗱，讲翻呢个嘅系内容，圣经记载约瑟啲兄弟憎恨约瑟，就因为父亲系特别锡佢，系所以佢啲兄弟就将佢卖俾人做奴隶。咁然之后就话俾父亲知，就话约瑟咧俾野兽食咗啊！你最锡嗰个仔啊，俾野兽食咗啊！嗱，因为系爸爸系几咁锡呢个仔，以致俾佢又系彩色嘅外衣。但系后嚟点啊？因为上帝怜悯向约瑟发慈悲，佢就系入到一个埃及高官嘅家庭里边嚟到系做主管，咁佢亦都得到呢个长官嘅信任，以致佢地位上升。喺约瑟一帆风顺之际，这个高官的妻子就勾引约瑟，因为约瑟是很俊美，但是约瑟拒绝，立即逃跑离开那间房，他见铺就留低了在那个的妻子高官妻子间房里面，于是他就诬告约瑟是企图强暴佢。呢个埃及高官就系嗰个系想勾引约瑟嘅妻子嘅丈夫，佢就听到妻子话约瑟想强暴佢，就将佢收监。你估佢坐监无辜坐监坐咗几耐啊？系十年啊！十年无辜入狱，但是他个人正直，在监狱里面他每个人都喜欢他，而约瑟亦蒙神眷顾，因此他解释梦的能力。后来法老王发了个梦，全埃及上下没有人能够解释到他这个梦，但是约瑟就被传到去为法老解梦，他解释到法老的梦的时候，法老就将约瑟封为埃及的宰相，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当时约瑟的父亲和兄弟的家乡有饥荒，在兄弟到埃及买粮食的时候，几经转折，约瑟和兄弟相认，又接父亲到埃及。父亲去世之后，兄弟就担心约瑟会报复，于是约瑟就对兄弟这样讲了，不要害怕，我岂在神的位置呢？从前你们全心害我，但神有他美好的旨意，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约瑟饱经忧患，但他自始至终都相信上帝有美好的旨意。前牛津大学教授刘易斯在他的著作《痛苦的奥秘》里面这样说，上帝在我们的欢乐中向我们低声细语，在我们的良知中说话，在我们的痛苦中咆哮，咆哮是上帝的扩音器，唤醒失聪耳聋了的世界。 所以第三个重点就是一个结论，邪恶苦难的问题只能够在耶稣里面找到答案。如果没有上帝在其中，邪恶和苦难似乎是随意和没有意义的，但如果有上帝，一切都按照神的时间逐渐咁融合，一切就由上帝所掌管。而且圣经中的上帝并不是同我哋保持距离，任由我哋自生自灭。圣经的上帝是同我哋一切承受邪恶经历痛苦。嗱，就系好似我哋睇住我哋嘅 B B 打预防针嘅时候，我哋好心痛，我哋好想帮 B B 嚟到代替接受嗰吉嗰两眼针，但系我哋知道系等。同 B B 打预防针是为 B B 好的，以致我哋忍心俾佢承受呢啲嘅痛苦。就是神就好似咁样，佢宁愿同我哋承受呢啲嘅伤痛、刺痛，但是我哋神就好似我哋揽实要打预防针的 BB 一样，上帝是拥抱我哋在佢的怀里面，等佢等我哋知道有天父照顾我哋。自有史以嚟，横跨每个时代，冇任何其他的宗教，包括邪教，会讲到好似我哋基督教里边呢位嘅造物主，唔会有一位最好似我哋咁进入佢所创造嘅人所承受嘅邪恶同痛苦当中，一齐同佢创造嘅人类抵受痛苦。唯有基督教嘅上帝道成肉身，透过佢独生儿子耶稣进入我哋嘅痛苦当中。耶稣唔单止承受钉穿双手双脚嘅肉体嘅痛楚，耶稣更加做我哋嘅代罪羔羊，一力承担全然承受上帝对邪恶嘅愤怒。就讲明我哋嘅上帝唔单止系同情我哋受苦，佢更加亲自同我哋一齐受苦。作家代洛西塞也斯喺佢嘅著作佢里边咁样讲：唔理上帝系基于乜嘢嘅理由创造人类，造成咁样系咁有限，系会受苦，系会忧伤，系会死亡。但上帝有正直同勇气，佢要人所承受嘅，佢自己都去承受。无论佢同自己所创造嘅人定乜嘢游戏规则，佢自己都严格遵守。佢公平公正。任何他要求人去做的，他自己已经先要求自己去做。神学家约翰史托德他亦都这么说：如果不是因为十字架，我自己是永远不可能相信上帝。我唯一相信的上帝就是19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所嘲笑的十字架上的上帝。在痛苦的真实世界里面，人怎可以敬拜一位免于受苦的上帝呢？十字架上的上帝放低自己免于受苦的能力，而进入我们血肉之躯有眼泪有死亡的世界。他为我们受苦，替我们受死，为我们的罪得赦免而受罪。就因为这样，我们的苦难就变得可以承受。对于人类受苦仍然是一个问号，但在问号之上，我们可以毅然盖上十字架的记号，象征上帝为人所受的苦楚。弟兄姊妹，圣经揭示 揭示邪恶和苦难的现实，探讨邪恶和苦难的解决，记录耶稣的生死复活过程当中所经历的邪恶和死亡。就是这些认识令我们更加信靠耶稣。你愿意信靠耶稣吗？我们祈祷。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差派耶稣来，是受到折磨，受到酷刑，被牺牲为拯救我们。主耶稣，你的身体被刺开，你的血流淌。有时我真是不明白一切，但是你的圣灵会感动我们。就是当我们是承受邪恶和苦难的时候，我们心知道主你已经为我们承受过一切，我们可以仰望你而得到安慰。主耶稣，无论是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我们都需要在困难的时刻需要你安慰的大能，所以在苦难的时刻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同人向人倾诉，向你呼求，因为唯有你知道答案。尽管你不能够即时给我们的问题的答案，我们帮助我们仍然信靠你。我们再次为土耳其和叙利亚祈祷，亦为世界各地祈祷，让他们能够归信主你。耶稣，因为我们所有人都需要你的拯救，拯救我们脱离邪恶和苦难，唯有耶稣你有拯救的大能。我们奉耶稣的名祈祷，阿们。有三个题目，两条是反思的问题，一条是反思的问题。